这话我曾对那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啊。这是开场白了啊，就是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对话，就是因为这个开头的啊。那我们就看下去啊，请 Jerry 帮我按一下啊。好，第一段话，耶稣说人子要得荣耀啊，神要在人子身上得荣耀啊。犹大走了啊，这个因为刚才前面那句话说犹大离开拿着钱出去了啊，其实他是去卖主了。OK， 他离开了，我们主耶稣是不是很忧伤？不是，你看主耶稣很高兴，不是因为高兴犹大走，他很兴奋的说什么？他说我要死了啊，他为着他要死，他很兴奋。因为他看到的不是他的羞辱而已啊，当然他受死是一个羞辱，他看到的是荣耀，他看到上帝的荣耀要成就了，而且上帝要因为他的顺服也被荣耀。OK， 那当耶稣啊，他当时他指自己要得荣耀这件事，不是说他要上宝座啊，他是很明显说他要上十字架啊，也要提到自己要复活要升天。基督因罪人啊，就是为罪人的这个救赎快要成就，三位一体的神啊在我们的当中啊，就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呢，可以比之前啊更好的被显明出来，他感到很兴奋啊。这就是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你看他重复讲的，如果你再读31节32节，耶稣说啊荣耀，他也要得荣耀，而且要快快得荣耀。你很少看到主耶稣那么兴奋讲一个事情讲三次的，就表示说他为着他要成就的事情啊很快乐。那我就是一个蓝色的，这是我一些的问题了啊，就给大家想一想，就我们看到耶稣很兴奋对不对，但我们看到门徒很忧伤，不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吗？其实这就是人跟上帝的旨意的差距了。你们明白吗？就是我们每次想东西的都是这个层次的，很少很少我们能够想神的事情的，所以常常都犯这个毛病，就是上帝特高兴的时候你特别忧伤，就是阴差阳错，完全不相反，你特高兴而上帝不满意的，就是因为我们以他的这个心意呢其实是差很远的啊。所以今天圣灵呢借着圣经还有借着我们的祷告，其实是让我们对自己事情的感受啊，是不是能够源于主耶稣基督对这个事情的感受啊，给我们做一个调和。意思说我们需要常常祷告，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所谓忧伤或是兴奋放在对的地方。因为如果你这样凭血气来看呢啊，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完全跟上帝相反，那么上帝就要我们透过读圣经啦啊，知道有一些事情不是神的心意，你就不应该太高兴了，那些不对的事情是吧。但同时如果一些事情也是圣经讲的，你也要在祷告里头是不是经验神的喜悦，那么你就知道你的感受是不是也是主耶稣在天上的感受，那么我们就可以追求对的事情。所以不容易对不对啊，基督徒不是想说哦，对的东西我就去做那么简单，但错的东西我们不做是对啊，但是对的东西有时也不一定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也要做另外一件对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所以你应该借着圣经的话跟祷告来寻求让神的或是说让主耶稣在天上的感受跟你的感受是相符合的，好吗？好了，这里的门徒就很明显不是了。OK， 啊，所以主耶稣呢，就紧接下来就会教导他们这个问题，因为他要离开了啊。那接下来呢，第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呢，主耶稣就除了讲刚才那个课题之外啊，他又讲了另外一个吩咐啊。虽然可能你会读起来有点分开啊，为什么讲完还没讲完这里又讲这里？是因为他后面十四章他就逐个逐个讲。十三章的结尾好像是把后面两章的内容先说一下啊，所以你先明白它几个大主题啊。那十三章34到35，他说什么？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前面主耶稣说啊，我要去受死了，我很兴奋。门徒说我很忧伤，主耶稣没有处理啊。 那主耶稣说，我要走之后，你们要继续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彼此相爱啊。那这个彼此相爱不是叫门徒要彼此照顾啊啊，彼此相爱是命令来的，是诫命来的啊啊。家人帮我按一下，那、啊、就是主耶稣声明一个旧约的，就是在旧约里头，上帝以这个啊这个爱人如己啊，就是来证明爱神啊，以这个爱人如己呢为人可以得永生的条件。 OK， 你到了新约，耶稣要离开之前呢，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句话，所以他说这是一个新的命令。那其实他并不是一个新的，他的基础仍然是旧约的。我讲你们应该都有印象啊，讲很多次啊，为什么彼此相爱跟爱人如己是一样的？因为每个基督徒在教会以后，如果都爱人如己，就是彼此相爱了。那我爱你，好像我爱自己；你爱我，好像爱你自己。那我们叫做彼此相爱。但是你在世界里头是不能的嘛？你爱那些不信的人，你爱人如己，他不会爱回你的。所以在世界你是单方向给他，但是在教会就能够双方向，因为我们被圣灵重生之后，我们就可以体现一个不同的境界。所以主耶稣说新的命令呢，他其实不是说内容，他说是一个体会。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呢，基督徒可以体会爱人如己，有一个新的境界，不再像以前只是你单方向去忍耐这些不幸的世界了。你发现大家可以彼此啊，彼此来往，可以吗？啊，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意思啊，所以是叫做新的体验，但是是一个旧的命令。为什么主耶稣要走之前叫他们做这个事呢？就是这个是上帝的要求。所以今天你要记得啊，我们等耶稣回来，不是说我们可以去做别的东西啊，啊，反正得救了嘛，洗礼了。啊，耶稣还没回来是吗？好，我去打工，我去赚钱去，我去玩去啊！反正啊，耶稣回来之前跟我说一下，我就赶到这里就好了。不是的 ，OK。耶稣说，等我回来的时候呢，你们不能够做别的事，我有使命给你们呢，就是要完成天父的要求，满足诫命 ，OK。啊，为什么在旧约的人做不到呢？因为在旧约他们看不到上帝。所以旧约的人呢，你如果看旧约圣经啊，他们常在爱神的这个事情上呢被先知责备，对吧？就先知说他们是口唇清净，心却远离啊，因为看不见，所以嘴巴讲一套，心里想另外一套，他没办法，心控制不了啊，心喜欢的东西总是不能够拿回来，所以就犯了这种不能够真诚爱神的这个罪了啊。也加上人有自爱的这种瑕疵啊，就是人常会先考虑自己，所以一般情况在旧约呢都不能够做到爱人如己。 OK，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说这是新的，就是这样，就大家心里都知道啊，可能在某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做到一点点，但实质上呢每一个旧约的人都要一直悔改的，因为他们真的满足不了这个诫命，可以吗？因为人的内心里头呢还是有本性啊，就是这个罪性会让你第一个倾向是爱自己的，爱了自己之后再考虑不损伤自己的情况下去爱别人。所以你会爱你的孩子嘛，因为他是你孩子，对不对？但叫你不要爱这孩子，去爱隔壁的孩子，你就不会这样做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要先保护你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你再会考虑到别人。可能你觉得这叫逻辑了，但就业它不是逻辑来的，因为这是神的吩咐，好吗？所以一般上他们都要悔改的，都要献祭说啊，上帝我们做不到啊，因为我们不够爱你啊，所以我们常考虑自己。那到了新约呢，主耶稣说会不一样啊，你们不用这样颓丧，是可以不同。为什么？因为圣灵要来，圣灵要重生我们，而且圣灵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圣灵呢不仅要把基督徒啊跟基督联合，圣灵也要把基督徒跟基督徒联合。所以我们呢可能我们不会天天在一起，但是我们在灵里呢被连在一起了，不是我跟你连啊，是你跟耶稣连，我跟耶稣连，所以我们才连在一起。 我们上面有一个卫星啊，大家都接上去，一接上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对方了，你跑到哪里都感觉得到，很奇怪的，对吗？这就是在新约的情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爱人如己就不困难了，当然也不是说很容易了，但是相对之下就不再是那么困难了，好吗？连同时候虽然门徒说我们看得着摸得着耶稣啊，现在呢耶稣不在啊，我们做到爱弟兄姐妹，爱不了上帝啊啊！连主耶稣说在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没有出现在我们当中，但是你从弟兄姐妹的生命里头你看到耶稣，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体验。我们今天不强调说啊，耶稣有一张椅子他要来啊，你看椅子在动，耶稣来了，我们拍手欢迎他，没有做这种事。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在？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你跟耶稣连了嘛，所以你的话语里头呢让我听到耶稣的话，我们是这样子知道耶稣在的，可以吗？你跟旧约比一下，旧约怎么知道？献祭的时候突然间有很大的光充满着圣殿，哦，耶和华在，对吧？或是呢天使来了，哦，耶和华在，他们需要这个东西啊。我们今天没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因为彼此相爱，我跟你讲话，你跟我讲话，我心里就觉得哎，很温馨哦，好像不是你在跟我讲话，因为那些话你不可能知道的，但是你讲出来之后他进到心里面有感觉，我就知道这是耶稣讲话。我们是这样子彼此沟通，就彼此经历耶稣的。所以如果长期离开教会是很危险的，因为你自己在家只能自言自语对着镜子啊，你好吗？不错啊，你来感觉不到东西啊。OK， 所以不是说啊我们要搞组织啊，把你们绑在教会啊，一定要来参加，因为我们人少不热闹，不是的。Okay， 其实人少比较好做事的啊，人多比较难的，是吧？根本不是凑热闹，我们都没有，我们早就放弃这种路线了，搞人数，不想搞人数。但是为了你的灵性，你怎么经历耶稣？你在家不能经历耶稣，你要来到教会，你要从人的口里面听到上帝跟你讲的话，偶尔可能不一定啦，每一句都很合你心意啊。有时人不小心啊，就可能讲东讲西，可能觉得不是很高兴，但是你要包容，你总是会在一些的话语当中呢听见你熟悉的声音。这就是来教会，为什么耶稣说有新的体验，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不是旧约的人啊，不是在自己家里献祭，不行，好吗？啊，所以我们不用再凭自己的能力啊，去达成这个得永生的诫命啊，因为啊，刚才前面说啊，就是新的生命，里头有耶稣嘛啊，所以其实我们的主耶稣的生命就是爱神的生命，这个爱神的性情进来了啊，所以如果你愿意顺服，其实你可以做到就业的人很难做到的事情。我再说一次啊，爱人如己是很要命的，因为如果靠自己，你要想很多啊，我要放弃这个，放弃那个，我要这样。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再是这个层次了，不是你要考虑了，只是你要顺服，因为圣灵是能够直接让我们爱人如己的，因为他把耶稣的性情放进来。所以如果你愿意顺服，你就转到耶稣的性情，耶稣他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你看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这只是一点而已啊，他一生里头他都是舍己的，看到人就是圣经说的啊，生病是吧啊，流离失所，耶稣本来累要睡觉就起来了，本来饿要吃饭他就不吃了，他什么时候看到人的需求呢，他好像就重新得力了，这就是圣灵的能力来的，他在我们的里面，好吗？啊，所以如果我们有什么爱人如己有什么困难呢？耶稣就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相爱。”他用这句话嘛，换句话说，是我爱，不是你，我借你的身体 去爱另外一个人而已。所以你不要担心说我能不能做，也就是说是我在做，因为我就是彼此相爱的。我说我就是耶稣的意思啊 ，OK。所以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信徒如果愿意这样子爱人，彼此相爱，就在新约就显出来了，在旧约是没有办法的啊，在新约就显露出来啊。基督的这个真实跟生命呢，不仅是在教会，而且耶稣后面还有一句话说，连外面的人都认出来了，是吧？他说众人啊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意思说我们传福音最好的方式不是跟人家说，当然跟人家说是重要啊，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办布道会啊，我们办布道会请人来，对，那个讲员还没讲到之前呢，那个新朋友一进你的教会，他先看到的是什么？他先看到你跟另外一个弟兄或是姐妹的来往，他看到你们相爱，他就说哦，原来耶稣不是假的，因为我看到他的门徒，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以为把人请进来啊，一杯好吃的，一杯啊好的节目，请一个好讲员啊来说服大家，这是现代的布道会，所以一定失败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注重头脑，你再怎么好你都过不到那一关的，就是心灵，心灵那一关是上帝开的。OK， 你说啊，什么什么什么牧师大布道会几千人信主，如果是圣灵开人的心，当然几千人信主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不是圣灵做工，人呢也可以让几千人信主，但是过两天呢就不见了，这些人就变成别的人了去了啊。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圣灵在这里做工不在这里做工呢？就是这个条件，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彼此相爱，圣灵不做工。因为他讲明了，圣灵要让人知道耶稣是真的，耶稣的真理是不改变的，是因为人愿意顺服，就是基督徒啊。我跟迦南啊彼此相爱啊，一个新朋友看到，其实我们的彼此爱心呢跟他无关的，对不对？因为他是他的问题嘛，我们两个彼此相爱其实不一定就能够直接造成他信耶稣，但为什么他会信耶稣呢？是因为我们两个做了耶稣的吩咐，连圣灵就在这个朋友的身上做工。那我讲得更白了，我们跟家人传福音的问题，好吧？你说爸爸妈妈很难信，对不对？啊，孩子很难信，对不对？配偶很难信，是不是？就是爱。那我不是说你要很爱心啊，人呢就会打动他，不一定。你发现你很有爱心，他就利用你，可能更糟，对吗？但是关键不在这里，你只要愿意爱这些人，上帝他说好，你听我的，你做了，我就做我的工。你很惊讶的，你的父母就因为你们夫妇的相爱呢，他们就愿意相信主耶稣是真的。其实两者不大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你顺服上帝，就用你成为他的见证。我们要把传福音的主权交回去啊！我们的年代的失败就是把这个福音传福音的主权拉下来，我们想用方法，我们要掌握。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注意，对不对？我们讲我们的，做我们的，但是转个身我来告诉你耶稣是谁，嗯，我们想要这样子，因为这比较自由嘛。传福音只是一个工作，其他呢我就不被限制了。不是的，传福音不是我们的主权，不是你决定的，你只能够把知识，可能有时都做不到， OK， 传给人。开人的心呢，从来都不是你可以做到的，是上帝。所以你说你爸妈很难，对不对？刚才有人告诉我啊，很顽固的，不是难题，都不是你嘛，是上帝啊。他能够造天地，他不能开你妈妈的心啊，小儿科。但为什么他不开呢？因为你没爱心，你不爱兄弟，你不爱姐妹，你不爱你的儿女，或是怎么样啊？就是你没有遵守他的吩咐，所以他不做工，好吗？那你可能觉得绝望，但是这是希望。如果我告诉你，你要用你的口才去说服，可能你就绝望了。你说我老爸不会听我的，停了。听不听你不重要的，因为不是你，但是你只管 流露主的爱啊，顺服他。好了，我不多讲啊，我是希望你们可以，这个是主耶稣走之前的吩咐来的。OK， 你不要淡化他，因为他一定是最重要才会讲的，因为他已经讲了很多次，但是他又重新的讲，就一定说他不要门徒忘记啊，把这个福音变成一种的企业啊，啊，制造门徒、制造教会的一种企业。他说你永远都要相信是圣灵感动的，好吗？没有绝望的。啊，好，我们继续啊。那耶稣讲了他的主题之后呢，对，我们看到底当时的这几个门徒有没有抓到啊？啊，你看他们的回答很不同啊。36到38节的，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去的地方，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啊，好了，那没有抓到，对不对？因为耶稣根本不是讲这个啊。那彼得他呢？啊，帮我按一下啊。彼得当时呢，就是他基于耶稣前面讲过的话。彼得比较知道一点，因为彼得跟的比较多哈。那彼得呢，他知道耶稣说要去一个地方，他知道是受死，可能其他人不大知道，彼得知道啊。所以彼得就回答他说你去的地方我要跟着去。所以彼得不是在讲地方，彼得是说我愿意为你舍命，意思说你要死我也可以陪你去死的意思啊。所以这个话呢啊，不表现彼得的虚假，但是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是因为他没有很仔细的去对待自己的软弱啊，就是他不够谦卑的自省，所以他承诺了一件他后来没有做到的事。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但后来你们也知道啊，耶稣说你三次都不认我，你不可能，而不是说彼得一生都不可能，这个时候不可能，但是后来彼得可以啊。啊，你们看约翰福音的结尾啊，耶稣复活之后，耶稣跟彼得说你将来手要被绑起来，对不对？我们这次的复活节是看那段经文的，彼得愿意，因为他预备好了，他是为主舍命的，最后啊摆上性，但是这个时候不能了，所以他自信就低估了他的这个罪性对他的影响啊，他就以为呢他现在就已经足够可以承受主耶稣的国度了。耶稣说不够，所以耶稣说我先去你们不能跟，但是以后你们可以跟，所以其实不绝望了，对吧？就是说没有完全拒绝他们，只是说现在这个信心还不够，所以我先去，但哪一天你信心够的时候呢，你会跟着来，是这样子。好了，从这个对话里头我们可以想一下，这蓝色的字就是我们常讲进天国啊，信耶稣进天国好像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啊，只要我们信耶稣啊，一切就会好像自动的就成了。我们好像彼得这样啊，我们忽略了自己的罪性啊。我不是挑战你有没有信耶稣啊，我是说你信了是真的 ，OK， 你信了，但是你不能假定这个信心就是钉在那里的 ，OK， 它是真的，但是它会因为时间。因为世俗的焦虑，它会慢慢被腐蚀的。开始是可以的，你年轻的时候，你说我什么都不要，我主要耶稣，我相信你啊。但看看你结婚的时候怎么样，看看你工作的时候怎么样，看你生孩子之后你又怎么样？你说我还是信，但是呢很软弱，对，因为你的信心被腐蚀了。所以你不能低估这个影响力啊。罪性呢，会用世俗的东西啊，也会让你慢慢产生骄傲。以前你做学生你没有什么成就，你说我信耶稣啊，然后来你做了老板，做了企业家，被人称赞，你慢慢开始觉得哎，我也不错啊，你开始用自信来取代对耶稣的信心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啊，虽然我们说我们一次相信就永远得救啊，这没错啊，这是上帝给的，但是你的信心状态不是固定的。彼得就是他忽略了这个， 所以他以为他现在很大胆，他没有想到当丁丁来的时候他的反应完全是另外，是吧？所以我们做主的门徒啊，做基督徒呢啊，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是蒙恩得救的人，你有信心感谢主，但是你还要每天不断的啊，就坚固求上帝坚固你的信心，审查你的内心是不是还有这些世俗的东西，因为他们留在里面就好像酸好像碱一样，它会慢慢腐蚀你，本来是一个发亮的东西，后来就蒙蒙了哈，就开始不发亮了啊，开始长锈了，开始不再发光了，虽然还在啊，连上帝用苦难啊，就苦难我们说好像火一样啊，就来烧啊，连烧了那些杂质就被废了，哎，它又发亮了，但你又不注意它又开始又长锈了，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状态啊，所以基督徒对苦难不是消极的，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爱，一定是上帝借着这个苦难呢烧掉你的杂质，就是你对以前这些东西的迷信，一时间久了你就开始觉得你可以靠钱靠势力靠聪明，虽然口里还是信神啊，连这个火来就把它烧了，把这些撑不住温度的东西烧掉了，显出你的纯净，那上帝没有马上把你就接走啊，就表示说继续保持啊，哪一天我们忘记了，他又会把苦难带来，使到我们的信心可以被重建，一直重复的，啊，所以我们要记得啊，就是彼得虽然被拒绝，那个时候合格啊，可以进天国，虽然耶稣的意思是说你现在不能啊，但不表示说他以后不能啊，主耶稣要用苦难来磨练他，好吗？好，我们把十三章看完了，十三章呢啊就是一个开头啊，那十四章呢就是正题了。 OK， 我想知道我到几点了，那边十点半哦，我们按那个钟好吗？他没有调啊，我们是几点吃饭，但是结束应该是几点啊，十二点应该结束的是吗？哦，十一点半就应该结束了，我们还没开始哦。好，十五分钟好吗？来，啊，赵荣帮我调时间了啊，好，谢谢。怪那个钟啊，啊，这个下令时没有改啊，不管了。好，我们再看一点吧，不然我们三天肯定看不完啊，有80章，哎，68章。OK， 来，我们来看，开个头吧，我们下午再继续啊。来，我们来读1到3节，主耶稣就直接回答，他说：“你们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到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啊。”我们常都听过这个经文啊，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你知道他是在这个时候讲的，这个上下文讲的，好吗？好，我家人帮我按下。那这段经文呢，主耶稣就开始指出门徒不能够思想上面的事情啊，因为他们一直倾向地上的物质，所以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罪的可怕没有认识啊，他们也对上帝的救恩的伟大也没有认识，所以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耶稣要走，我们不是好好的吗？你要去哪里预备地方？哎，这里啊，这里。他们直接就认为他们预备好了，你把国度带下来就是了。现在，那耶稣说我带下来，你就灭了，因为你们没有一个可以承受，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一个差距。耶稣去离开呢，其实是为他们好，但他们认为是损失，是因为他们已经认为自己已经足够了。OK， 可以承受荣耀。OK， 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走？你走好像丢弃了他们一样。所以主耶稣就用一个严肃的口语啊，他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其实不客气的啊，就是可以说直接有点责备他们，但是用间接的方式呢来确认自己的神性。当信神，你们信神。同时呢，你们也用同样的态度来信，耶稣这样子要求。 好了，我该前面说啊，当主耶稣要求他是神，他要被就是用神的态度来敬拜的时候，他不是在指他的能力之外的，因为上下文你看主耶稣是在讲他的事实。他说你们相信上帝不改变对吧，你们今天听我讲话也要这样子相信，我说的也不会改变，我是信实，好吗？所以主耶稣说他离开之后呢，门徒必须坚定他这个特质啊，就是信实不改变的这个特质，不断的用盼望的心来等候应许的成就。就是他们如果眼睛看见罗马人来摧毁这个摧毁那个，他们不可以被摇动，因为他们的盼望是看天上，是看那个不变的神，而不是看地上会变的人，好吗？所以首先呢，主耶稣就回答说，他告诉门徒啊，他说上帝为自己的荣耀有很多收了很多拣选了很多的儿女，所以他才有这句话，就是我父家有许多住处。可能我们这样子读我觉得很奇怪啊，天上有很多房子是吧，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其实是因为这些门徒啊，他们觉得啊，我不可以去啊，那么以后我去找你，你认得我吗？你爸会不会给我地方？就是门徒有点失落，就觉得我们跟了你三年半了，现在最后重要的一步我们跟不上去，那么以后如果我再跟上去的时候，我还有位置吗？你是不是已经收了很多人？说哦，对不起哦，满了满了，下次吧，会被忘记我们呢？所以耶稣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耶稣说我父家有许多住处，意思说上帝收纳了很多儿女， OK， 给他们预备了各样的产业，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有人抢你的东西了啊，你们被拣选就是被拣选，你信神也当信我的话，耶稣是这样跟他说。所以告诉门徒不用因为他的离开就觉得没有把握，这是一个安慰的话，不是在讲天上可以搞地产啊，先去那边买房，不是啊。那紧接下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他的离开，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这也是很多人解释不准确啊，说啊预备地方嘛，耶稣就跟我们预备房子啊，你跟他说要朝南的，要向啊这个要看看海的哈，我们先订好我们的房间啊，什么申请要做邻居，可以可以可以啊，先交个500万啊啊，不是，耶稣不是跟你订 apartment 啊，不是跟你订房间订物质，预备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基督说我到天上去，我是为你们成就你们的救恩啊，就是你要把这个地方理解为产业啊，理解为救恩。因为在旧约里头，迦南地这个产业就是天国的意思，对吧？所以为什么迦南地不可以让，不可以卖，不可以各样，不可以转成？为什么？因为旧恩是不能够变的，所以那个地是固定的。所以这里耶稣用回同样的语言嘛，他说我去预备地方呢，其实不是盖房子，是说我把你们上帝给你们的旧恩成全啊，把它预备就是把它弄完整。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升到天上了，如果你从别的经文里面你们也知道啊，主耶稣升到天上了，他是把他的血带到天上的至圣所，是不是？因为他死的那一天他不是死在圣殿的，如果一般的祭物呢是在圣殿被杀，祭司就把血取出来就送到至圣所，连大祭司就开始祷告求赦免，对不对？主耶稣是上帝的羔羊，但死在外面，死在独楼地，就是哥哥他山上，他的血没有人渗起来，也没人送到圣殿去，是不是耶稣的死就无效呢？不是，耶稣自己把他的血带到天上，不是地上，是天上的圣所，他来到上帝的右边，上帝的右边就是那个至圣所的意思，所以他拿着他的血在父的面前为我们每一个人提名祷告，然后跟上帝说，上帝啊赦免某某人啊啊啊啊！跟上帝说凭什么我的血，他拿上去了，他那一天上去之后他就没有出来，他一直在里面继续为我们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还在犯罪， 你昨天跟耶稣说，主耶稣我错了哈，赦免我，主耶稣为你祷告，那今天呢他还继续为你祷告。所以主耶稣到天上去其实不是真的是盖房子，他去做完这个救恩的最后一步。我们虽然在地上说我已经得救了，你是有个开头啊， okay， 但你的救恩真正的成全呢，是主耶稣从至圣所出来的那一天。他今天在里面，你之所以得救，是因为他一直为你祷告。但是如果主耶稣哪一天他不再为你祷告，你就完了，你就没有救恩。不是因为你自己觉得你应该信，或是你上帝应该救你，你就算信完一百年，耶稣停止在至圣所为你祷告，你的罪就回到你的身上。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是我们在新约里头讲救恩没有讲的。我们听人家说啊，你一次信就上，所以很多人一信了就跑出去不来教会了，因为他觉得你的牧师讲了嘛，只要我真心的，我信的时候又哭又流泪哈，我又感觉到很平安，我真的信了，我确定了，所以我很放心，以后不用去教会了。你才开始而已，因为关键不在地上，在天上。如果主耶稣停止为我们任何一个人代求，我们就停止有赎罪的恩典了。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忠信这诚实忠信的大祭司了，所以我们主耶稣是不会忘记他所拣选、他所拯救的人。但这是信心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凭自己的什么。家里有多少代的信徒了，他就有把握这个事情啊。我说这个不救你啊，救你在那里啊。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就是强调这一点，他说你们在地上不要担心，我不是去放下，我到天上去做完那个最重要的部分，我来到上帝的旁边，直接为你的名提你的名祷告，还不强过我那些祭司在地上祷告吗？对不对？所以他说是为我们能够成就啊，就是将来哈、可以进入天国啊，能够有产业，所以这个叫做预备地方。那另外一个重点，我们后面也会看见了，所以说升到天上不仅只是做祭司为我们代求，他也坐在父的右边，这是圣经的话，对不对？什么叫坐在父的右边？就是他统管世界。你能够想象那个救你的神也是全世界的主，你还不放心啊？如果有一个愿意救你的人啊，他很好心，不过他没有能力，你说啊谢谢了，幸运了，对不对？他天天说我帮你，不过我没有能力啊。 OK 啊，你很好心，很慈祥的一个人，但是没有能力，真的不能帮你嘛。我们的主耶稣很慈悲，他不会厌烦我们天天来跟他求啊，但同时呢他是掌管万有，他可以动用任何的事情，天使甚至撒旦甚至地上的国度军队来救你一个人啊，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宰。你能够想象啊，一个国家啊动用多少的军队去救一个兵，你说哇这个很伟大，这个还不够伟大。主耶稣在天上可以动用全世界就救一个他要拣选的人，一点都不麻烦，因为万有都在他的护理之下。你能够想的还是东西啊，主耶稣的权力包括病毒，包括一切你看不见，连撒旦都要服侍啊。然后撒旦害我，是撒旦是想害你，但是主耶稣要用撒旦来服侍，让我们得救。你还害怕吗？所以耶稣说我到天上，对你们是好的，啊，不是坏的。那么他做完这一些之后呢，他又答应说他完成了救恩，就是他出来的那一天了、他没有说啊哪一个礼拜假期啊先去走走，没有，他说他马上就回来了。所以我们的主没有放下的，他一直很努力的为我们就是求救赎啊，求赦罪。然后之后呢，他时间一到，他停都不停，他就出来，他就马上回来接我们，这是主的心情。所以门徒的这个焦虑纯粹是从自己开始的啊，因为他们怀疑嘛，你走是不是厌烦我们啊，嫌弃？其实我不是嫌弃你， 时间一到你马上就看见我，我们的主耶稣那一天要荣耀的降临呢，是因为他刚刚从至圣所出来，他就要回到这个地上，他要复兴他的国度，好不好啊？所以今天两个反省啦，如果我们听见福音啊，人家说信耶稣上天堂，这个是第一个步骤，人就跳到了第三个步骤。因为你看这里有三个步骤，一个是信耶稣，第二呢你要等候，因为耶稣到天上去成就啊，连最后一步呢耶稣要回来接我们上天堂，对，所以是有三步。那一般呢我们传福音是两步罢了，就是一跟三，二不讲了啊，就告诉别人，哎，你信耶稣啊，有个头，有个尾，中间自己想啊，自己不说。那其实如果跳过了第二个步骤呢，这个福音不是耶稣应许的，因为中间这个部分呢，就是在过滤任何没有真信心的情况，就是忍耐。耶稣离开，我们要用信心仰望他，用盼望仰望他，用爱心来工作。这正就是一个你可以说过滤真信心的方式。凡事能够熬过啊，或是经历这些考验还存留的第三个步骤就是他的，耶稣说我回来就接你啊。但是在这个期间有很多愿意相信的人在中间这段时间他就离开了。为什么？我圣经有很多例子啊，我们也知道啊，人因为爱慕世界啦，贪图这个世俗啦啊，或是体贴罪性啦，人很多人最后就离弃信仰。但那些如果上帝要救的还是会管教啊，会把他拉回来。但其实我们会知道多数的人他们就走出去了啊，他们就是留着一个印象，我曾经去过教会。那这是第一步啊，不能够让你有资格进第三步啊。能够进第三步的人是有第二步骤的，就是被磨练的，就是熬练信心存全，才能够承受国度嘛，好吗？所以主耶稣他特别跟门徒说，不是现在，你们以为现在信现在就进天国，也就是说不是现在，还有一个步骤在中间很长的，完成第二个步骤之后呢，我等都不等我就来了，我马上来接你，好吗？所以这个第二步骤耶稣说他要做的事啊，他在天上为你祷告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安慰啊。为什么耶稣要在天上？如果我们基督徒一次信之后我们就完美了啊，他应该在天上很得空啊，对不对？啊，没什么祷的嘛，因为我们都是完美的天使啊，在地上。为什么耶稣要在天上那么忙，天天祷？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地上常常有考验啊，我们有苦难啊，有磨练，有挣扎，有痛苦，所以耶稣才需要在父的那边一直提我们的名字嘛。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事实，你怎么看你的苦难，你就不再像世界的人说，哦，你倒霉啊，哦，你不够幸运啊，你不像其他人啊，其他人怎么样？你说那我不是这个档次的，我的苦难不是我自己的，不是我找来的。是第二个部分，这个第二个步骤，我有天上有一位忠实的祭司，为着我的苦难不断的祷告，为了让你能够走进第三个部分。所以基督徒看你今生的苦难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自我安慰啊，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好就好啊，我们是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到那里去预备地方，就是为你预备地方，点名为你预备地方，好吗？他要走了，他讲这些话也是跟我们这些人讲的啊，让我们能够确定。好了，我过钟了，对，下午我会快一点，不要讲那么多啊，啊，大家能够走多一点哈。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来，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就结束好吗？来，我们啊先做一个祷告哈。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啊有感恩啊有赞美的时间啊，我们也啊围着弟兄姐妹啊所诉说啊的见证，我们向你来感恩啊，是的，你啊是充满万有的主啊，你也是无所不能的神啊，你的恩惠啊都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主啊，你啊能够用这些的见证更多的来激励我们在凡事上啊来依靠你。 我们也感谢你透过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主耶稣你对教会的心意，也看明白我们在今世所遭遇的一切事情并没有离弃主你的一个道路。主啊，你就给我们有信心知道我们今天所靠的并不是地上的医疗或是人的帮助因为这一些都会过去，但是主耶稣你是忠心良善一个大祭司你在父的右边从来不忘记那些属于你的人。我们感谢你你那一天完成之后你应许我们你会马上回来接我们到你的荣耀的当中，这成为了我们最大的安慰也是我们个人的盼望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赐我们彼此有好的交通，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来唱一首的回应诗歌，来我们就唱。那这个没唱过了肯定不过可能你们听的时候有听过是一首很老的诗歌很老就86年的时候你们先坐下还没完先欣赏一下先因为我们不会唱，我们先学一次你们先听一下怎么唱，连之后我们再一起用这个伴唱带来唱好吗我只是先介绍一下啦，就是天韵你们应该知道一个很老的一个合唱团，基督教的这个是在86年过当中可能有很多还没出生我算了一算是那个爱比亚这样也那个时代的歌可能有人听过那为什么我要选呢我小时候我也在教会长大常听圣诗我都没有感觉的因为觉得圣诗呢就是又这个又那个的所以每次人家说唱歌要有感情我就是没有感觉，我觉得很烦，唱歌很烦，弹圣诗我也弹得很烦，他们说要有感情怎么装不出来，就是这一首我很小的时候我听过他有一个给我一个很强的印象，不是他的歌词是那个唱的人，我觉得那个唱的人他在唱的时候他的声音好像在哭一样Okay,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连我就很有印象，但是我没有特别去找他的歌词了直到后期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是有一次不知道是什么聚会连这首歌被拿出来我就突然间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那时我就祷告了就是里头的事情我经历了所以我就今天我就想到说耶稣要走了那当时他就说不要忧愁其实这个诗歌里头也类似了就是当我们在地上遇到这种风风雨雨的时候呢他怎么让我们去仰望主的真实好吗所以我们先第一次呢我就请家人先就是播放那个唱的你们就各自各就跟着看一遍连之后我们再一起唱好。
Thank you. 实现。